这绝非是内修生活的最后一课。我想，耶利米亚的预言或许能为我们形成的下一阶段带来某些光照和指引。所以，我把这陶工和粘土的比喻介绍给读者。耶利米亚笔下的亚维既简明又朴实，但我却从中发现了非常丰富的内涵。在天主圣宠的引导下，一旦我们接受了他是陶工，我们是粘土的事实，接受了真正的神位和热情完全是天主的恩宠，那么在我们的祈祷生活中将发生什么情况呢？我们可以高兴地说，我们已达到了目标，并且已准备好去拥有天主和被天主拥有。不过请记住，我们才刚起步而已，我们只不过做好准备去认识天主而已。祈祷生活中的神苦不仅教导我们要放手，要让上主做我们的主人，更重要的是，借着神苦，天主变化了我们，而这变化才真正是我们整个祈祷生活的目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果我们要真正的爱天主，自己必须先神化，即分享天主的生命。真正的爱只能存在于平等的关系中，只有当我们神化了，我们才能像被天主认识那样去认识天主，像被天主爱那样去爱天主。为此，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必须被造就成为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主是成全的一样。这句话的关键是被造就。我们不能凭自己做到这一点。我们若要神化，若要被造就成像天父那样成全，只能让天主居住在我们内，并在我们内进行变化。所以，上主愿意教导我们，愿意我们知道他是二者关系的主人，但他并不把持着自己的地位不放，并不急于要我们像匍匐在绝对的君王脚前那样跪伏在他前。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仍旧是奴仆，而整个祈祷生活的目的就是要肯定和加强我们的奴仆身份罢了。基督宗教绝非这样的一种宗教，相反的，我们之所以要把自己的爱交付给天主，为的是使自己也能像天主爱我们那样去爱天主。而唯有天主能在我们身上产生如此的变化。粘土不能使自己成型，甚至也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东西，是花呢，还是烛台，或是被形成亚当的躯体，让生命的气息吹入其中。唯有陶工知道粘土会被捏成什么形状，也唯有他熟练的双手能实现自己的构想。我们是神圣陶工手中的粘土，将按照我们的长兄耶稣的模样被塑造成形。圣保禄宗徒在罗马书第八章和格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将以上所说的有关我们被转化或神化的问题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是天主在我们身上所进行的伟大工程，它是如此的深邃，如此的神秘，以致圣保禄在结束对他的描述时不禁发出了赞颂的呼声。愿光荣归于天主，他能照他在我们身上所发挥的德能成就一切远超我们所求所想的。圣若望宗徒谈起我们被转化的这一奥迹， 也用了以下动人的话语：可爱的诸位，现在我们是天主的子女，但将来如何还没有显明。可是我们知道，一旦显明了，我们必要相似他，因为我们要看见他实在怎样。随着祈祷生活的成熟，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自己是陶工手中的粘土。粘土对自己如何被转化成一件美丽的物品，实际上是一无所知。但是它可以使自己变得柔软、顺从，对陶工的触摸具有高度的灵敏。人们经常说，他们怕天主的旨意会摧毁他们，或者怕天主要求他们去承担什么艰巨的重任。然而事实并不如此，只要粘土不硬不僵，陶工是绝对不会用任何东西去把它打碎的。只要粘土保持它的韧性，它就不会碎裂。但是一旦它开始抗拒陶工的触摸，抗拒成型的过程，那么它就很可能会被打碎的。以色列民族过去的遭遇就是如此。为此，亚威派遣耶利米亚先知去警告这一民族，以色列必要被打碎，以便按照陶工的计划去重建。即使是如此，打碎以色列也并非是要毁灭它，而是要治疗它。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因罪恶而变形了。天主的肖像已经变丑，而且丑状已经僵化在粘土中了。由于我们并不在乎自己的丑状，于是陶工想重新美地塑造我们，改变我们的丑态。但这善意反而惊吓了我们。上文说过，认识天主和认识自我是紧密相连的。当我们真能认清自己的现状和我们应该达到的标准时，对变化自己所必须接受的破坏，尽管感到悲痛，但已经不再惊恐了。甚至随着成长的过程，我们还希望这种破坏来到己身。慈爱的上主已经把他自己深深地印在我们心上，这是我们正渴望和他相似。我们之所以接受十字架，正是因为已经瞥见了十字架领我们所过到的光荣。我们终于懂得圣保禄所说的话：我渴望求解脱，而与基督同在一起。这实在是再好没有了。当然，我们是不会在一夜之间达到这样的境界的。也正是进一步说明，为何神窟逐渐成为我们祈祷的常态，而并非是充满神味的祈祷生活中的一个偶然经验。犹如一个病人要接受挽救其生命的外科手术前，必先经过麻醉。同样，一个祈祷的人也要经验神窟、黑暗和思想的瘫痪，这些就是内修生活的麻醉术。由于我们不明白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一切，所以我们感到相当挫折。再加上我们很少能遇到一位真正懂得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一切事的神修指导。因此，我们感到莫名其妙地失落了天主。殊不知，这个时刻正是我们学习渴望天主的时机。这是一个极度痛苦的过程，真是一个没完没了的黑夜。一位懂得手术的必要性和价值的成年人，在面对吓人的手术时，还有些害怕。 更何况一个一点也不懂这带给他痛苦的手术能救他命的孩子，又会怎样站立呢？他怕，因为他不懂父母为何出卖了他，把他送去受苦。要向这孩子解释说，我们让他吃苦，正是因为我们爱他，这是多么困难呀。孩子的父母最难以忍受的，不是孩子遭受形体之苦，因为这毕竟是健康和治愈的必经之路，而是看到孩子被他们所不理解的恐惧纠缠困扰。只有当孩子理解到痛苦为他是真正有益的，而我们之所以让他痛苦，是因为我们爱他，那时他便会接受一切，而变得勇敢、平安了。为了让我们转化、神化，上主必须在我们身上动手术。而当我们来到手术台前时，一个个都是不懂事的孩子。天父的方法和他要带给我们的健康，完全超乎人性的想象。我们每个人在圣神的生活都已病入膏肓了，有许多人对天主召叫他们去度的更圣善的生活，竟然连想都没有想过。一旦我们开始认真的度祈祷生活，我们就踏上了迈向圣善的生活的道路，这也就意味着圣神的根治手术已不可避免的等待着我们了。等到长期神哭这一根治手术到来，我们就会吓得像小孩子似的，把真正的拯救工程当成了灾难。这也许是在整个走向天主的旅途中最艰苦的时刻了，使自若望称之为感性的黑夜，并且说，在认真度祈祷生活的人中，有许多人要遇到这种情况的。狮子若望说，能越过这黑夜，而在新的一天沐浴天主的光明里的人并不多，并不是天主的圣宠给的少，而是我们的慷慨、勇气和对天主的开放程度有限。这一切都限制了天主的圣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天主从来不勉强我们接受他，我们愿意让他在我们身上做多少，他就在我们身上做多少。假如我们在爱情上没有长进，不是由于他对我们的爱有限，而是由于我们限制自己，不让他的爱在我们身上起作用。以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经常会这样想，只有圣人才能在祈祷上有所长进，而圣人是与众不同的，特别受天主喜爱的。因此，在读到上面这几段文字时，我们很可能会说，这事儿太难了，我不是圣人，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罢了。这种爱情的净化工作已超过我的能力了。事实上，我们方才所说的一切与婚礼中新人的互相许诺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在婚姻仪式中，男女双方许下，不论情况好坏，都要终身相爱。我有幸为我过去的几位学生举行婚礼，每一次我都要求他们跟着我诵念这婚姻誓词，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正理解他们向对方所做的允诺。当我们年轻浪漫时，向对方说，不论情况好坏，心里当然是很真诚的，但我们的意思是说， 我希望并相信以后一切都会很好，万一不幸坏情况来临，那么我将设法依靠天主的圣宠来度过难关。看来我们似乎从来不认为坏的情况为增长爱情的障碍，相反的，他们是非有不可的体验，仅由他们真正的爱情才能实现。在我父亲临终前，我深深地体会到此。父亲死前三个半星期，我被叫回家，来到他的床边。这段时间，我同母亲在医院里，看着他一天天地接近死亡。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看着母亲陪伴父亲一天天地走向死亡。他俩已经生活了42年，多年的共同生活竟使他和他一起经验死亡。我渐渐地明白，这最后的经验正是他们彼此相爱的过程中的最基本部分。无疑，这是我母亲42年前的誓愿中的坏情况。然而，他俩漫长的共同生活的好岁月所不能完成的部分，今天却由这坏情况来完成了。这是一条既甘饴又痛苦的道路，其价值显然易见。为我，这是一个很美的经验。我终于懂得天主在我一生中所做的事情了。我明白，不拘哪一种爱情，不论是对天主的还是对人的，都得在艰苦的岁月中成熟。真正无私的爱情是经得起生活中的种种变迁的。唯有彼此共度艰苦的生活，才能使顺利的时光具有真正的深邃的和丰富的内涵。